听众朋友，新年伊始之际，大家都高度关注欧盟在2018年的发展以及面临的挑战。从1月1日开始，保加利亚担任为期6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国。保加利亚亲欧总理鲍里索夫表示，我坚信我们会在解决优先问题上，在一些政策的延续上顺利的合作。据有关的民调显示，有 62% 的保加利亚人对欧盟抱有信心。在欧盟可能在英国脱欧后削减预算的情况下，保加利亚仍在坚持融入欧盟的政策。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前不久在向欧洲议会发表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说中曾经指出，近三年来，欧盟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重大考验，从主权债务危机到难民危机，再到英国脱欧以及随之而来席卷欧洲的民粹主义、以欧主义浪潮，欧盟能否完好地保存下来都一度被打上问号。不过，整个2017年，荷兰、法国的选举尘埃落定，极右派势力暂时无力上位，经济复苏也渐渐在全欧盟各国逐步展开。欧盟似乎已经挺过了最危急的时刻，迎来了新的机遇。容克表达了他对欧盟未来的谨慎乐观，他说，欧洲的航向上重新迎来了顺风。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火车头的法德轴心，在2017年经历了各自的大选，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德国总理默克尔原来准备如期开启的第四个总理任期，事与愿违，他所领导的联盟党在9月的大选中以损失近9%的得票率勉强获胜，实质性的阻隔谈判陷入困境。在此新年之际，默克尔所领导的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政府，他本人也成了看守总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之后，于去年9月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一系列重塑欧盟的建议和主张，希望在今后几年建立一个主权统一和民主的欧盟。马克龙认为，欧盟当前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在防务、安全、移民问题、发展问题、气候变化、数字革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方面都需要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马克龙认为，2024年的欧盟应该有两个基石，首先是民主价值和法治国家，其次是简单有效能够保护欧盟的统一市场，其贸易规则应该是透明、符合环境和社会标准、对等互惠的。马克龙指出，在坚持这两方面原则的前提下，欧盟可以扩展到巴尔干半岛国家，甚至英国也可以回归欧盟。那么在新的一年里，欧盟究竟会怎样采取行动应对各种挑战？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如何？金融时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欧洲在12个月前迎来的2017年主题，显然是那些自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整个西欧繁荣发展的温和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反建制选举威胁。结果，在大多数国家，这些由极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者带来的威胁，或者是被控制住，或者是被击败。欧洲既有的政治秩序所遭遇的最严峻挑战，最终却是那些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从好的一面来看，这些挑战包括马克龙的改革主义异军突起，不但横扫法国腐朽的党政制度，还把马克龙送进了爱丽舍宫。从不好的一面来看，这些挑战还有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的分裂主义运动，他们搞了一次试图从西班牙分裂出去的鲁莽尝试，在临近年末的时候，在地方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到了2018年1月，新一年的主题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不少人认为，欧洲在2017年确实度过了一个难关。其中一些人希望2018年欧盟能够在持续60年的一体化事业上采取果断的举措向前迈进。他们认为，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前景，这些措施不但是明智的，甚至也是必要的。根据这种世界观，中国正在崛起，俄罗斯本性好斗，北非和中东动荡不安，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实行他标志性的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之前，美欧关系的未来就已经变得很不可预测了。欧盟要变得更强，成为可以抗衡世界各大国的力量，融合势在必行。这些雄心首先与马克龙息息相关。 他谈到欧洲需要宏大的叙事和一种政治英雄主义，他的言论很容易被嘲笑为自命不凡的夸夸其谈，但在这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的时代，这些话值得英语世界的人们深思熟虑。11月达成的一项国防安全倡议永久结构性合作，就是欧盟新近认真对待自己目标的最佳写照，有25个欧盟成员国签署了这项协议。同样，人们有理由期待2018年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取得进展。19个欧元区国家正在讨论建成欧盟银行业联盟，并将旨在应对危机的欧洲稳定机制重塑为欧洲货币基金。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是否会在细节上达成一致还未可知，但是两个目标都是可取的，也是可以实现的。另外，欧盟应该确保自身不会忽视其自诩的创建一个资本市场联盟的使命。当政策制定者们着眼于建设更高效、更团结的欧盟的时候，他们需要保持一定的现实主义态度。2018年没有一场选举会像去年法国和德国的选举那样意义重大，但在意大利、匈牙利和瑞典举行的选举中，人们看到可能目睹保守民族主义者、反移民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非传统势力的强劲表现。在整个欧洲，这些势力准备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给欧盟的工作造成巨大的阻碍。欧洲一体化道路还存在其他障碍，北欧和南欧对欧盟一体化持不同的看法。更令人担心的是，西欧国家和部分东欧国家在民主法治以及移民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英国已经走在离开欧盟的道路上，这些分歧将成为欧盟剩下27个成员国建立更紧密联盟最难以逾越的障碍。金融时报还刊登了沃尔夫冈·明霄的文章，文章说，欧盟的根本特征是什么？1957年为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而签署的罗马条约结论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条约第三条写道，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活动应包括消除成员国之间关税和商品进出口量的限制，废除成员国之间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障碍。换句话说，欧盟的精髓是四个自由，即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流动自由。这四个自由置于欧盟，亦如高尔夫球置于高尔夫俱乐部一样，你可以打高尔夫球，看别人打高尔夫球，谈论高尔夫球，或者是在会所酒吧喝酒，但你不能把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变成一个宾果游戏厅，除非其他所有人都同意你的提议。罗马条约签订的时候，第一个自由，有关商品的自由，显然是首要事项。后续的欧盟条约加强了其他自由，这些自由发展的并不均匀。商品流动自由是最发达的，不过部分军品仍需受到限制。服务流动自由是这四个自由里边最不发达的，公民流动自由是根本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抨击世界公民，透彻地揭示了英国退欧的心态，因为在欧盟，无论你生活在哪里，你永远是你的祖国和欧盟的公民，这是欧洲性的精髓。这四个自由合一的背后有一个政治逻辑和一个经济逻辑，它们构成了欧洲政治中的终极取舍。欧盟的强项在于调解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包括大国与小国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虽然昔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根基是经济的，但它还需要一个政治和社会组成部分才能走下去。欧盟作为一个生产者俱乐部是无法存在的。迁徒自由让劳动者能够去欧盟其他地方提高自己的收入，它还起到较小的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文章指出，对四大自由的无法理解或者拒绝接受，构成了英国脱欧背后的深层原因。卡梅伦出名的在这件事上做出了误判，这位英国前首相试图让欧盟同意放宽自由流通的原则，结果失败了。直到今天，这场辩论的双方都依然认为英国可以在限制自由流动的同时依然是单一市场的一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年度欧盟盟情咨文讲话中所勾勒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愿景过于静止了。欧洲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同等程度的集中化，但所有成员国都需要接受这四大自由。未来加入欧盟的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离开之后又重新加入的国家也一样，这些自由是捆绑在一起的。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的收听，再会。